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党文化是正法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8月4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是我得法修炼的第18年。我是懵懵懂懂的来到海外，初期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又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到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心理落差，使我深感不适应。但有一点，我听师父的话，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必是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选自《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就每天坚持白天到景点讲真相，晚上打电话救人，后来参加天国乐团，认认真真的做好三件事，一路走到今天。我明白了，没有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没有这样的修炼环境，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洗净身上的许多污浊，在去执着提高心性方面又快速的推进。对于党文化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渗透之深，影响之大，在海外正式法项目中起到的破坏作用，是我以前没想到的。我过去一直与不同级别的官员打交道，甚至最高至国家副总理，他们的心态及行为，即使我没有走进大法，也让我知道中国的希望不是他们。我修炼大法，学习了九评后，对邪党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对邪党的本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但是还是没有意识到党文化附着在大陆大法弟子身上，使这些来到海外的弟子对海外同修正式大法起到了破坏作用。师父近几年的讲法中多次讲过这方面的法，我才认真思考并审视自己的言行，同时看到周围同修的一些表现，才意识到邪党统治下的党文化体制对一个生命后天的秉性居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许多老弟子1999年720前得法，在大法中已洗礼将近20年了，可党文化的东西仍然存在，有的还很多。这使我意识到去除党文化对我们修炼圆满以及在正法时期重视正法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一些修炼体会。九评共产党对邪党的起源、邪恶的本质、对人类的危害阐述得很透彻，我这里不赘述。邪党系统性的破坏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化，通过强行的思想改造、灌输手段，建立了一套党文化的系统，使邪党统治下的人民被强行的植入了党文化的思想、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行为方式。由于邪党是反人类的，因此党文化下生长的人所表现出的行为与正常人类社会成长起来的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也是不能被正常人类社会所接受的。在《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来到海外看到大陆出来的同修，包括我本人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共性，即显示心极强，明白的不明白的抢着说，争斗心极妒忌心强，说话水分大，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拘小节等等。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及正式法项目中都能明显的表现出来，而台湾同修的这些问题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两地的同修站在一起不用说话就能分别出来。大约在2013年，我在唐人街值班， 这时走来一个中国东北中年男人，突然在我身边停住对我说，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倔，杠杠的，活脱就是一个刘胡兰。说完就走了。听完这话我也没往心里去，心想管他是褒是贬呢。过了几个月他又走到我身边说了同样的话，这次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了，他为什么同样的话对我说了两次。刘胡兰是邪党树立的英雄人物，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宣传图片的形象都能显现在眼前，好像斗争性很强。如果我没有得法，不知道何为党文化，听到这话会很高兴的。可现在不同了，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修炼已经十多年了，对党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什么会得到中国人这样的评价？这说明党文化已经深入到我的灵魂深处，使党文化表现在我的形象上。师父讲过，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晋元会议上讲法，这使我非常吃惊与害怕，带着这种东西怎么能修圆满呢？我下决心要把它去除掉。但是斗争是贯穿在邪党执政史中的，也是他的国策之一，争斗心已深入到百姓的心，所以中国人非常好斗，要想去除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去除我较强的争斗心，在初期景点讲真相时让我碰壁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事。记得2013年刚到景点讲真相时，经常遇到对方谩骂甚至手指着脑门的事。我因争斗心重及在常人中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使我经常紧追游客争辩，一种非要压倒对方的架势，认为这才是精进与正念。随着学法及同修间的交流，使我认识到这是严重的党文化争斗心的表现，我就每天发正念，带上去除争斗心这一面，同时多学法，由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增加到两讲。慢慢的我自己感到这个争斗心越来越少，越来越平和，善念越来越多，带来的变化是听我讲真相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谩骂的，三退人数也随之增加。后来当我看到大陆出来的同修，有早的有晚的，像我原来那样在景点讲真相时，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带着争斗心讲真相，不仅救不了人，还会把众生推出去，严重的甚至会使这些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当然了，这个争斗心并不是马上就能除干净的。2015年在一次拨打营救电话时，给一个监狱的警察打电话，当时接听的警察不说话，听了十几分钟，忽然说话了，说的是污蔑大法与师父的话。一般情况我是不动心的，但听到污蔑大法与师父的话时，我一下就激动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觉得很有力量的说了几句话。这时就听对方不紧不慢地说，你看怎么样，心跳加快，声音提高，没忍住，还得修啊。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当时有点发懵，第一感觉是这次正邪较量让对方占了上风，觉得这个警察太老练了，把我们心里掌握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在耍弄我吗？不行，我还得打过去跟他讲清楚，污蔑大法于师父是极大的犯罪。可是不管我怎么拨打他就是不接电话。这时我冷静下来回顾事情的经过，整理一下思路，清楚地感到事情的经过只是一个表象，事情出现后我的心里第一反应还是争斗心，救人的善心是不够的。这个警察是很老道，他什么都清楚，但这不正是师父慈悲让我继续提高心性，彻底修去这颗心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于邪党是靠着谎言与暴力维持着政权，所以说大话说谎话是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人无一幸免。有一天在景点，协调人跟我说，我觉得你说话不诚实。我听到这话简直像受到了侮辱。我从修炼开始觉得在真善忍中修得最好的就是真，怎么还能出这个问题？我很生气地对他说，我从事的职业是金融，每天做的就是诚信的事，你说说哪儿不诚实了？他说，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有这个感觉。 我当时心情像打翻的五味瓶，什么都有，怨恨心，不服气，觉得对方不可理喻等等，带着愤愤不平的心回到家。当我拿起转法轮，正好学到第四讲，当读到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那个心很难守得住。我说都在打坐中过去，那还容易了，可是不会总这样。选自转法轮。我恍然大悟，顿时眼泪流下来了。这个隐藏很深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通过同修的嘴告诉了我。心里谢谢同修，更加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语，虽然在大的方面能把握好，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说话不诚实的还不少呢。比如自己的美国签证没办下来，觉得很没面子，景点同修关心地问我，我回答含含糊糊，差不多了，心想赶快再去办一次，等批下来告诉同修就行了。可是越这样想就越批不下来。还有，我最反感同修问自己私生活的问题，往往随便说个什么搪塞过去了事。师父讲，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又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塔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选自师父经文，保持清醒。我认识到说谎话就是邪党背后邪灵的一部分，带着它是不能圆满的。在以后的言行中，我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善意的假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因为我们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邪党是邪灵，与人性背道而驰，极端自私，自我为大，不为别人考虑，做事不考虑后果，不拘小节等党文化，在大陆弟子及海外正式法项目中都有表现。因为时间有限，我仅举一二例。有一天我从景点回家，到达一个站点时，等车厢里的乘客下完，我走进车厢，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地上座位上都是我们大法英文版的宣传册，我一张张捡起来，大约有近20份。我想可能是不会外语的同修，没有介绍大法，只是派发，致使别人以为这是普通的商业广告。一个车厢的人都扔掉，说明这种方式引起西人的普遍反感。这样做的同修只是想自己如何如何，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做法不仅救不了人，还起了破坏大法的作用。看到这儿，我就提醒自己要引以为戒，做事一定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什么事也做不好，这是党文化的又一种表现。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同修阿姨买菜的包上放了一大堆菜场的新塑料袋，心想你可别跟别人说你是大法弟子，太丢人了。当然让我看到也不是偶然的，提醒我不要占小便宜，我们修炼人要怀大志而居小节。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脑海，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大陆有十几亿人，慢慢的灌输中没有感觉的被变异了。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由于时间有限，只能谈这么多。我认识到党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是灾难，给修炼人带来的是执着心，是修炼中巨大的障碍，也是正实法项目中的阻力。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们每个从大陆出来的弟子都认真查找一下自身的党文化，珍惜同修间提出的意见，让我们共同修好自己，认真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完成我们的史前大约。叩谢师尊，谢谢同修。2016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幸今生修法轮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山岩。
我这一生不说九死一生，至少也是三生再生。母亲节育后奇迹般生下我后再也没生育了。五岁时贪玩被山洪冲走一公里多，在水中淹死一二十分钟，期间数人冒死相救，却差点也被洪水卷走而被迫放弃。在快被冲到坝下时被一路人顺手捞起，在没有心跳的情况下又神机般苏醒，从此各种疾病缠身。中学又差点被胃出血、痢疾和肺结核出血要了命。我在武术与各种气功中寻找去病健身的方法，进入大学后感觉到象牙塔不是想象中的纯洁，考上大学也不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于是又在各种学说和中西方宗教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终极，到寺庙道观寻道问佛，可都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1994年在大学图书馆里，我突然看到一本气功杂志上登了一则很短的消息，讲李洪志师尊将在广州举办国内最后一场讲法班，以传度有缘之事。传度有缘之事，当时我心中一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马上就想报名参加。回到宿舍问一个经常来往广州的一位学长，到广州来回加一周的食宿费用是多少，他讲大概是1000元左右。我一听呆了，那是我一学期的全部费用，我不敢向父母再伸手要钱以增加父母的负担，只好忍痛取消了去广州的计划。可师父没有放弃我，通过种种机缘又让我重结法缘。95年下半年，我上铺的兄弟陪女友回家，在火车上遇到一个老年妇女，向她介绍法轮大法，并赠给她一本法轮功。女友不看，她闲来无事拿来顺手放在铺盖上。我下午实习回来一看，她铺盖上有一本气功书，我拿来一看，翻开第一页就放不下来了。一个下午看完法轮功这本书，当时我高兴得有哭有笑又流泪，还蹦起3尺高，太好了，这就是我一生中要找的佛法。书中解答了我在各种宗教、各种学说和气功中想明白而不得其解的疑问，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我当时就知道我今后的生命有意义了。可惜室友的女友听我讲这是一本宝书后，她要把书给她患肝炎的弟弟看，我只好还给她。还好有位老年同修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我立马给素未谋面的同修写信，一个月后才收到他回信。师父为了我得法，确实费了多少我们无法知道的心血。同修留的是他在外地医院工作的女儿的通信地址，平时半年不去女儿那里的他，居然一个月后去看他女儿。他回信要我与广州同修联系，终于在阴历10月份收到了广州同修邮来的转法轮和法轮功。我当晚照书上动作练功，毕竟自学动作还很不规范，手印都打错了，但师父还是在短短一个月内给我净化了身体。在大学期间，我强烈的想把如此珍贵的大法和大学师生分享。转法轮一看完，我就写了一封介绍信和转法轮一起呈给大学的工会主席，但工会主席不相信世上有如此好事。我毕业时大法还没有在我大学弘扬开来，毕业后当时我虽还是自己修炼，对法的理解也很浅薄，动作也没纠正，但我就想把这伟大的法介绍给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我在工作单位的岗位一定，我就骑着辆破单车，一个大型厂矿一个大型厂矿的找工会主席组织弘法，把免费交工的大字报贴在一些小区。后来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市的第一个练功点就在一个大型厂矿成立，大法在我工作的这座城市很快地弘扬开来，几个从外地学法归来的同修闻讯加入弘法的队伍中，并成为弘法的骨干。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大法中开智开慧，我只付出了一点汗水，师父却给了我无数倍的奖励。我从小学到大学，智力不是那种在班上拔尖的，尤其是强制记忆力不行，对知识的领悟总像隔了一层薄纱。从小又处考，平时会做的题目一到考场上又不会做了，所以高考前失眠，高考考得很不理想，没考自己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后来我悟到，我考到这所学校，实质是师父费尽心血的让我辗转得法。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听从同事的劝告，和他一起参加全国律师考试，也就是现在的司法考试。我大学的专业与法律沾不上半点边，当时的律师考试必须一年一次性全部通过才可以取得资格，现在是五年内全部通过有效。从报名到考试不到四个月时间，我必须把近20本几十斤重的书熟练掌握，并熟记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文。最难的是思维方式，要从世俗的角度转变到法律的角度，对于一个从未参加过系统法律培训的人来讲是有点难度。那时师父排除了我心中的杂念，看书学习时我心如止水，能长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记忆中。高中时我怕的是需要机械记忆的文史类，想不到修炼不到两年，我就能轻松应付这种繁重的记忆性学习。短短不到四个月，我将所有的教材和法律法规仔细地学习了两遍，并做了一遍历年的考试题。考试结果出来后，我仅因为案例分析分数较低，导致总分差几分未能通过。虽然没有通过，可我的表现令那些考生感到惊讶。一，我不是法学专业；二是从未参加任何考前专业培训，第一次考试就能考得如此好。几年后，我遇到一个在北京从事律师行业的亲戚，年收入100多万，他是学法学专业的，还专门在北京参加了3次培训，到第四年才一次性通过。后来碰到一位打过官司的同修，他讲我不适合当律师，那是一个吃了原告吃被告黑白通吃的行业，要我别考了，所以第二年我没有再报考了。现在我才感到后悔，那是我学法不深的表现，如果我继续考试，我很可能会取得律师资格。那在目前大法弟子被迫害期间，对同修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是有多大的意义啊。99年后，我被迫离开了我工作的城市，到外地谋生。我被介绍到一个建筑工地学施工，这也是一个与我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教我的师父是个有几十年实践经验但无文化的老工人，他只能教我实践操作方法，而不能讲解理论依据。而那一段时间，师尊把我的大脑打开，常人师父教我一点东西后，我只要回到办公室仔细看看图纸和查找一些资料，我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且能触类旁通，一年后就能独立工作。老板虽是熟人，又知道我是因修大法才背井离乡，但一年从头到尾以我是学徒为由，中间不发一次工资，只是在过年时才给我2000元。当时那座城市的建筑工地刚实行监理制度，我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如果考上监理工程师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那就不要每天吃完1块钱早餐后就想着中餐如何解决。工地那时不包中饭，那几年我没买过一件衣服，唯一买的是一双定制的皮鞋，为了能在工地穿上一两年而不坏，特要皮匠用汽车轮胎做底，用硬牛皮做面，结果因底太硬，脚底和脚跟都磨出厚厚的茧，一摸就痛，这双鞋一直穿到离开工地。报考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后，拿到家人寄来的书时，离考试只有3个月的时间，看第一遍书时感觉是在云里雾里，这才知道工地上学的那点东西是九牛一毛。当时白天我要在工地施工，只有在空闲时才抓紧时间看书，水泥搅拌机就在我办公室旁边，又吵又灰尘满天。3个月我看了3遍书，5月份到省城考试，考完后没一点把握，8月份出成绩，家人告诉我一次性通过，我都不敢相信。本市一些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都不相信我会一次通过，他们中都是科班出身， 有的一直从事这行业，大部分人都花了几千元参加了考前培训。那年本省通过率没超过10%，当他们都赞扬我聪明时，只有我自己心中最清楚，如果没有师尊开启我的智慧，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第一次就通过的。2年后，我又参加了另外一种国家注册工程师考试。这次考试的准备工作和前一次不同，我一个人不仅白天要上班，有时晚上还要加通宵夜班，只不过办公室的环境安静多了。这种资格考试涉及的专业知识和知识面更广更深，计算量很大。当时我们城市有上百人去省城参加考试，有人考完第一科就放弃回家了。由于计算量太大，能全部完卷的寥寥无几。当然，我又是一次性通过。上面我说出来的事情不是要证明我如何的聪明，正好相反，从小到大，在同学和兄弟姐妹中，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一切是伟大的师尊给我开启了智慧。后来听到赞扬声多了，有点飘飘然，又参加了一种国家注册资格考试。其实这一次考试比前三次都要容易，但因为用心不纯，有种想证明自己确实聪明的心在里面，结果可想而知，四门全都没通过。失败后才深深体悟到，这一切我九死一生得到大法，我的开智开慧都是师尊给予，没有了师尊的呵护，就没有我的一切。同事都要和我共事。我到新工作单位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做事，我虽然达不到无私无我，但总是先他后我，在利益上我总是先考虑下面同事的利益，十年来的评优我都是让给一线的下属，考核时的业绩我也都讲是下属同事创新的，我在团队中只起一个协调作用，团队的年终奖我要么是评分，要么我不参与分奖。省市进行检查时，我总是以一个项目负责人的名义一个人承担责任，不像某些负责人把责任推到下属员工身上。同事们也都知道我是一个因修大法才下岗到此工作的人，从为人处事风格上，他们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的体现，同事都愿意和我共事，有些同事还想方设法要调到我的团队来，就是公司领导层也多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员工讲跟我共事是最好相处的。在项目的管理上，我也总是站在对方单位的角度考虑，这件事站在对方单位的利益角度上能不能接受，我也总在各种协调会上希望大家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这样问题就会比较顺利的解决。这样一来，在这座城市的这一领域中，有几个单位就指明要我本人来进行项目管理。我自己明白，我离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师尊对弟子们的宏大慈悲呵护，没有师尊的呵护，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包括生命。在此叩拜师尊，也感谢所有同修的无私帮助。
10岁小弟子的修炼故事，由妈妈整理成文。我的儿子叫新宇，今年10岁了，从小跟我一起修炼法轮功。儿子满4周岁时，开始跟我到景点讲真相。满6周岁，我用近4个月的时间带他读了一遍转法轮，之后他自己就会读这300多页的转法轮中的80%以上的汉字了。可儿子并没有学过中文，这真是神奇。满7周岁，儿子开始学练功动作，几次单盘后就自动要求双盘打坐1小时，坚持练功至今已有3年多了。第一部分，儿子在马来西亚。一，在马来西亚景点的快乐时光。儿子喜欢听师父讲法，还不会认汉字的时候，儿子就一直听讲法，几天就听完9讲，再接着听，有些段落他能记住师父讲的原话。儿子还喜欢去讲真相，特别是去景点讲真相。周末或假期是他最开心的时光，他跟着我们一起去讲真相。马来西亚的景点是个很大的广场，他在那里跟我们一起讲了几年的真相。他还把那里当做了游乐场，说在那里很开心，
不但可以讲到真相，还有很好很大的游乐场，整个景点都是他的游乐场。几年来，在景点都会看到他小小的身影，有时看到他派发资料，有时举展板，有时是征签，有时他忙着讲真相，有时忙着玩。大人同修忙着讲真相，他也是忙忙碌碌的，尽管有时他是忙着玩，但他很机灵。在景点的几年讲真相的时间里，从不让我们担心，不用我们看管，师父帮我看护了他，我也安安心心地在那里讲了几年的真相。所以大人同修都喜欢他，游客也喜欢他，经常有游客要求跟他一起合影，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二，在学校善待同学。儿子满六岁了，去读一年级，接触了其他种族的孩子，班里华人孩子就他一个。刚去的时候，其他种族的孩子都有很多伙伴，他没有伙伴，就他一人讲华语，别人觉得他肤色不一样，欺负他，但他从不骂同学，不打同学，尽管他比同学们长得壮实。他还经常帮助同学，当有同学被其他同学欺负难受时，他都会去安慰他们。当班里调皮的同学捣蛋时，他用对修炼悟出的认识去跟这些同学交流道理，同学们慢慢地改变过来了，不打人，不恶作剧了，还成了好朋友。每天儿子都最后离开教室，他说他要把教室都收拾好才可以离开。他还懂得为别人着想，每天吃中午饭后，同学都不喜欢洗碗，他会把所有的碗收集叠到一起，他说那些碗比他还高，别人在玩的时候他就把碗都洗了。坚持一段时间后，老师看在眼里，最后把洗碗的任务落实给每个同学轮流洗。有一次儿子在放学等校车时，一个别班的同学把一听还没开盖的100号饮料向他砸过来，砸到他的颧骨上，他说当时非常痛，眼泪马上出来了。他马上说，立长，感觉就不那么痛了，那时我还没教他发正念。他回家来，我一看吓了一跳，半个脸肿得老高，乌黑，被砸的地方渗血，但他很勇敢，说过几天就会好的。他并没有怨恨这位同学，坐车的时候还跟他分享零食，后来这位同学就没欺负他了。等校车时，同学都抢着上车，他跑到最后，说是让别人先上，考虑别人，不用跟别人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剧痛中坚信师父。儿子刚满八岁的第二天，我们去大组学法，学完法交流时，他和别的小朋友去玩了。他过后描述是，两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手拿小棍子撵他，想打他，他害怕被打，就使劲跑。雨过天晴，公园的路上都是雨水，路滑，他摔倒了。回头找我，我一看，他左腿裤子膝盖处破了个大洞，膝盖磨破了，流着血。我以为是他不小心摔破的，没在意。回家第二天，他一直哭，说右腿疼，他才告诉我上面讲的原因。腿疼得已经不能动了，躺在床上。我试图挪动他的右腿，给他翻翻身，他痛得尖叫，说是太痛了。一直不停地哭，我看到他的痛苦样，我被吓着了，但我还是镇定了下来。我知道我跟他遇到了很大的关，怎么样才能很好地闯过这关，是我当时面对和思考的。我还是铁下心，一切交给师父了。儿子不停地哭了两天，不能动，不能吃饭，只喝少量的水。两天下来，儿子明显瘦了不少。到第三天，儿子不哭了，但腿还是不能动。儿子对我说，妈妈，我觉得师父帮我承受了一些，我没那么痛了。我一听，心里就放下心了，儿子能悟到这样，儿子是有正念的。又过了一天，我说，只有师父能救你，你练功吧。他说好。我把他扶着试图坐着，可他坐不了，腿太痛，后背都没办法靠到墙壁，弄了半天，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只痛的腿往里边收点儿，背后垫着两个枕头，后脑勺再垫一个枕头，这样才勉强斜靠着。可儿子从始到终都在掉眼泪，我知道他很痛，可他很相信师父，坚持要练功。那只痛的腿往里收一点点，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 他一边流泪一边练，练了15分钟，说承受不住了。第二天又坚持了15分钟。再过一天，他能扶着墙站起来了，但还不能走动，只能站几分钟。他站起来时，我看见他右屁股的裤子很空，我拉开一看，原来臀部圆骨的肉不见了，右臀凹了个大坑，完全变形了。我吓了一跳，凭直觉，右骨骨头可能骨折了，或者筋断了。这种痛是何等的痛，一个8岁的孩子能承受这样的痛，那是相信师父的正念。再过一天，他要求练动功，他说不能只练静功，动功也要练，让我站在他的前面一起练，说是如果要摔倒了可以扶他，并说一起练，我的掌可能能帮他好得快点儿。我一边练一边看着他，只能练第一、第三套功法，第二套时间长站不住，第四套需要蹲下，他没办法下蹲。再过一天，他能走一点路了，他很高兴。儿子这个样子，我心里内疚，觉得没照顾好他，心里总是有点放心不下。为了想证明是不是右骨骨头骨折了，我带他到医院拍 X 光片，医生开的单子上写的是髋关节和右骨骨头，可放射科的医生拍了左腿，在片上也写着左腿。医院说拍错片了，问我再重新拍吧。我一听说不拍了，我回家自己处理。医生最后让我们回家，我知道我不该来，我还是正念不足，师父提醒了我。儿子说有师父保护不会有问题。我说对，我们回家。儿子在磨难中能保持那么强的正念，让我感到欣慰。儿子在家除了练功就是听法，到第七天他能慢慢地走下楼到小店买零食吃了。儿子说师父给他承受了，还剩下一点点自己承受，自己一点不承受是不行的，很快就好了。我听了为他为我即将走过这一难感到高兴。两周后学校开学了，我问他需不需要在家再休息一段时间，因为他还不能走远路，走路还是有点一拐一拐的。他说没问题，可以的，我还是有点担心，但他还是坚持去学校，一天没落。三周后走路恢复正常了，臀部的肉也慢慢恢复过来。他高兴地说他走过了生死难，是师父保护了他，如果他不修炼就会残废了，是师父重新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师父救了他。这一难我跟他都走得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在大法中修炼的大法小弟子却有着这般超常的坚强、勇敢、毅力、坚忍及坚定的信念，这也是法的超常与神奇。第二部分，儿子在美国。儿子10岁时我们来到了美国，儿子跟我讲了一点他的修炼过程。在学校里华人孩子寥寥几个，他初来乍到，有的同学欺负他，他从不还手也不还口，不跟同学一般见识。他说同学没修炼是可怜的，他要好好爱护同学，把恶缘都变成善缘。有男同学挥拳头说要打他，他说我们来扳手劲儿比赛，如果你输了你就不能打我，如果你赢你可以打我的肚皮。同学很快就输了，所以同学打不了他。儿子壮实，没有同学扳赢他，同学就不跟他打架，和睦相处。班里有一个其他种族的女学生经常骂儿子，骂得很难听，还说要打他。儿子说你过来打我吧，但我不会打女孩子，不会欺负女孩子的，你老骂人对你不好的，你会失去很多东西。他没跟着女孩子计较，还经常帮助她，把她当作好朋友对待。时间长了，这女孩子也慢慢变好了，不骂人了，有时还帮助儿子，成为了朋友。只要有机会，儿子都会帮助班里的同学，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听师父的话，把所有的恶缘变成善缘，爱护所有的同学。所以在学校，他与同学和睦相处，过得很开心。马来西亚的老师和美国的老师都说，儿子很善良、聪明、讨人喜欢。儿子从小就在修炼的环境里长大，自己也领悟了修炼的一些真理，知道修炼要做个好人，考虑别人的人。他自己在生活中也是按修炼的原则去要求自己做好，他也变成一个朴实、善良的好孩子。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拿起笔来参加大法弟子的盛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思。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3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已经开始了，在这里我将自己的两个梦与同修分享。一个是在2014年大陆法会征稿期间，开始自己拖拖拉拉的一直没写，直到法会的最后几天才紧张起来，但这时同修写的稿件陆陆续续都上来了，我白天黑夜的帮同修修改整理稿件，最后自己只好仓促地写了一篇发了出去。这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告诉我，这次考试85分及格，你考了75分。这次我修改的稿件中有一篇在法会上发表了，有几篇也在明慧网页上陆陆续续刊登了。当了解情况的同修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感到非常惭愧，自己这次考试不及格。2015年大陆法会通知下来后，我想这一次自己必须认真参加了，便用心写了一篇交流稿，同时和身边的同修交流，督促大家都写，并帮助没有写作能力的老年同修写。稿子发出去后，我又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到一个大礼堂参加会议，我进去后就在后排坐下了，前边还有很多空位，这时组织会议的人让我往前坐，我便坐到了前边第五排上，我们这里另一位同修跟着我坐到了第六排上。法会文章发表后，我的是在第五天刊登的，那位同修是在第六天刊登的，我整理修改的其他同修的文章也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好几篇。本来法会文章能够发表是件高兴的事，但我却觉得很沉重。我知道本来我们这两篇都不够发表的水平，却因为好多同修没有参加，只好把我们的发表了。因为这次法会只刊登了9天，我进去后是在十几排以后坐的，会场上那些空位一直映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就在想，同修啊，明慧法会是师父让召开的，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偏德，你为什么不参加呢？假如师父在大陆亲自召开法会不让你参加，你会是什么心情？每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盛会，时间转瞬即逝，机缘错过不会再有。转眼间今年法会征稿通知下来已过去近10天了，请同修快拿起笔来，就像征稿通知上说的那样，希望更多的同修珍惜所剩为数不多的正法时期明慧法会的机缘，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以便大家相互促进，共同精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